大家好，我是超全人诊所王伟全医师。
大家好，我是超全人诊所杨振阳医师。
好，今天就是讲一个也是临床上超级常见的主题，就是膝关节的疼痛。
对，
而且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就是年轻人或老年人都会发生，
对，
可是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没错。
哦，好，
就是蛮常看到那个年轻人，大概都是那种现在有所谓的那个 weekend warrior， 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
周末战士，是不是？周末就直接这样翻。
平常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忙啊，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些运动，或者很想做，但是那个没有时间，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
然后，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就花很多的时间，
就是终于放假了，终于休息两天，我要来好好的运动一下，这样子，我要来操练一下。
比如说去跑了一个马拉松啊，
哦、
或者是去
重训啊，
重训
有些就
爬山。
我最常见到的就是平常没有在练，然后突然间就去做那种深蹲，而且是负重深蹲，
对，
然后隔天膝盖就爆掉了。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在接受这些，其实它对我们身体都是一种压力嘛。
嗯，
它是应该是渐进式的，会第一个比较安全，然后第二个其实会比较容易达到你的目标。其实慢慢做反而更快达到你的目标。
是啊，
你太快的想要跳到那个十年后的你，或者是五年后的你，反而当中的风险反而会蛮大的。
哦，一下好 ，OK，
好，五个月太久了啦。
对啊，
太久了，
没有人会想十年后、五年后的你，
好，一年后的你之类的。
哦 ，OK，
对啊，其实循序渐进，反而它会到让你的那个运动伤害减少，第二个也比较快达到你真正想要的目标，就是反而更有效率吧。
好，我们今天比较快，马上就跳入主题哦。那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可以把这个直播就是转发给你需要的朋友，然后尽量的分享出去，然后还有随时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在下面留言，我们最后会在 Q&A 的环节就是一起回答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觉得膝盖痛感觉也是一个。就是过年过节家庭聚会的时候也会蛮容易被提到的。
你说当作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就是假如
我膝盖痛，我膝盖退化，然后爷爷那个奶奶好像说膝盖很严重要换了什么
之类的。对啊，好像感觉每一年过年或者是家庭聚会的时候总是可能会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说、哦，我在哪里有在打玻尿酸，
对对对，
或者是哪里的，
或是怎么办，或是我吃那个维骨力啊，吃 UC2 有没有效、
啊、
就是很常，好像真的也好像真的最常被
我觉得
拿来当茶余饭后的话题
的就是膝盖痛。我觉得比其他部位应该还要长的是膝盖痛。
真的？为什么？
因为虽然肩膀痛也很常见，
肩膀痛腰痛什么都很常见，
但是很少会在那种聚餐的时候说，哦，我腰最近很痛，
哦，
大部分都
是对、
哦、
膝盖，而且就是对，而且会不只讲自己，就是会讲家里的人什么，全部都拿出来讲。然后他去哪里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然后会有效或很没效什么，就会拿来聊。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算是蛮实用的啦，就是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然后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周边的亲朋、嗯。那或许你今天听了一些我们的观点，
嗯，
某一天你在聚会的时候
也可以拿出来
把它散播出去。
哦，对啊，也可以拿出来分享。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很多的疗法，他们刚开始要拿来做研究的时候，也都是会拿膝关节。
对。
比如说增生疗法，它最早拿来，就是想要做一个好的研究，
对，
也是会拿膝关节。
对。
虽然说早期有一些，比如说网球肘啊，还是颈椎还是哪里的研究，但是都不多。你知道最后就会发现，哇，就一堆做膝盖的，然后 PRP 也是，或者是玻尿酸也是。
对。
对啊。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膝盖痛的盛行率真的
很
高，它又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就是沉重的一个重要的。
哦，我以为这样讲，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因为就是承接我们身
体的沉重，我们身体的重量，
负重一个很重要的大关节。
对。
然后另外，是不是因为它的肌腱韧带不像脚踝那么复杂？
我觉得它其实相对算单纯，
算单纯。
以关节来说的话，其实相对算单纯的关节。
对，是那种你可以大概就凭脚，你解剖学不练的还 OK 的话，你是可以把它表列出来。
我觉得甚至不用到你解剖学很强，甚至一般人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茶余饭后聊天，都可能可以朗朗上口讲。前十字韧带、后十字韧带，然后到稍微知道多一点的，就会跟你讲内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这样子，就有可能你是相关产业的健身教练啊，或什么的，就会讲说啊，他说是内侧副韧带受伤
啊，就是像比如说你去看新闻，
嗯、
他就说什么什么球员，
谁谁谁的球员，
他都会很明确指出说哦，他的什么前十字韧带，
所以大家也耳熟能详，
大家都感觉这个
半月板受伤，
就听到就会想，就会你知道就。 烙印在脑中。
对，
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大家对于整个骨头关节还有肌肉系统相对认识比较多的，
是，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常常很多的研究就把它拿来当成是一开始的研究的对象，然后大家来讨论的讨论度比较高这样。
OK， 对，所以如果在年轻人身上的话，有没有哪些疾病或症状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他比较常见膝关节的疼痛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病史询问这件事还是蛮重要的啦，因为有时候还是从病人的那个讲的话当中，其实是还是可以提供。
如果就像刚刚讲的那个，他是 weekend warrior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去爬了一座山，
对，
然后还是干嘛回来就说膝盖爆痛，
对，这种时候就会问他，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痛？是一开始去运动一开始就痛，还是越就一开始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然后后来越来越痛？
嗯，
然后他会问他，比如说是不是有跌倒啊，撞到什么东西，或者是在痛的那个之前你在做什么事情啊？
对。
然后这种小的细节其实是可以
很重要的诊断的，
或者是说，哎，你在这次之前有没有膝盖痛？
对，
对啊，
okay。
有时候。因为膝盖蛮容易是一些外力的介入之后造成的一个急性的受伤嘛。
我觉得膝盖痛很，其实你照你这样说起来，其实也可以蛮复杂的。就是他如果是急性痛，跟他是以前就已经慢慢痛了，就已经很慢性了，好像会想的东西也蛮不一样的，
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
对啊，像蛮多常见的，就大家也可能也听过，像什么大家说的什么跑者膝啊。
嗯，
或什么帕金素症候群、啊、
哦，在这里有。
对，
好，我们这个感谢一下，这个是公开的资料啦，所以我就没有先特别问候中保医师，因为这个在这个早安健康可以看得到。
对，
哦，所以这是侯中保医师那时候撰的一篇文章，然后就有讲膝盖好痛痛的原因。
对，没错。
我觉得这个图超棒的，所以就拿来用。
就我们以前在考那个住院医师的时候。嗯，好像也会叫你，就是考题也会说，比如说有哪些常见的膝盖痛的原因，也是
有这一题吗？
好像但是也是用，就是我觉得用前后左右这个方位
来分。其实膝盖痛用方位来分，其实是蛮好的，
蛮精准的。
对，算是就觉得算是精准度蛮高的一个鉴别诊断啦。就是通常你如果去看医生，跟医生讲说啊，我的膝盖痛是比较内侧痛、外侧痛，还是前面整个痛，还是后面痛？通常医生
都不太
就会有一点点想法了。
对，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会开始觉得可能比较偏哪方面的问题。
对，他就会很指到一个地方去。
对对 对, 對, 對，
像肩膀就不太一样。
对，肩膀就不一定。肩膀你说这边痛，但是不一定是那里有问题。
对 对, 對，没错。有的时候手这边在痛，就是肩膀。
对对对对对。
所以膝盖比较直观一点。
比较直观，对。對，好。
对啊，然后像刚刚讲的，比如说像这边有提到的，像我们一开始就会问病人说痛的位置嘛，还有到底他的怎么样开始的啊，怎么样会比较好，做什么动作会更痛啊，这种基本的病史的询问，其实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可能。
你觉得哪边痛的比率是最高的？最常见？
我觉得是内侧、欸。
内侧。
对啊，其实内侧疼痛真的蛮常见的、啊，一来就是。运动受伤也蛮常是内侧的副韧带或者是内侧的一些构造的受伤，那其实很多退化性关节炎
也都是从内侧开始，
也是从内侧，因为就是很多他可能跟你说他打了很多玻尿酸或者做很多，但其实你仔细问他就是内侧在痛、啊、
对，
他就是那内侧不舒服、
oh。
所以有时候还是那个位置还是要摸一摸压一压、啊、然后传播大概看一下，我觉得然后提供一些蛮多指引我们治疗的一些方向。
所以如果是一个刚刚讲的比较偏年轻的人，然后他去做一个运动，
对，
不管是重训还是爬山还是马拉松，回来讲说膝盖内侧痛，如果是比较急性的话，通常就大概可能会想这边的一些肌腱韧带嘛，对不
对？
对，其实他这里有话就是内侧副韧带之外，还有也会想这个鹅掌肌腱炎它相关的，其实鹅掌肌腱炎这里是有三条肌腱连在这里啦。
对，没错。
所以如果就是内侧痛的话，我也蛮常去看这里的这三条肌腱，尤其是在跑者身上，很容易因为一直慢，就是慢跑那几条肌腱其实会一直摩擦，
对，
然后导致这边发炎。
没错，
还有
退化性关节炎这边也蛮常跟。
是啊，内侧就是所以说真的内侧膝盖痛是最常见的啊。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里有内侧半月板嘛，
对，
内侧半月软骨其实。可是他好像比较会偏到有一点冲撞的运动，比如说去打个篮球还是什么球排球什么球 受伤的，
蛮常听到是那个篮球员他跳起来的时候着地，
着地对、啊，
然后他就是可能他的膝盖跟他着地的点没有、没有 align， 没有正在一个正就是排列在一条，
就是有一个扭转的感觉，
他一个扭的力气，他就有时候会听到啪一声，或者是。或者没有听到，就会突然觉得跳得很痛，然后整个脚就开始
肿
起
来了。可是有啪一声，通常已经会想前十字韧带的问题了。
对对对，可是他们
unhappy triad，
对，其实他们有时候蛮常会同时发生的，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unhappy triad，
就是中文叫什么东西？
就是
不开心的
不开心三合症。
三合症，好，什么是不开心的三合症？
不开心三合症其实就是说，在一个急性的受伤，很常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前十字韧带还有。
内侧半月板、
副韧带、
内侧副韧带、
半月板，它都会连同一起受，
就是三个常常会一起爆掉就对了啦。對對對，就是你那打篮球啪那样下去，你不要以为说就是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构造受伤，
对
对，那它这叫三合症，就是他们很伤，三个合在一起。
对，
虽然后来有一些研究说不一定是内侧半月板，有时候是外侧半月板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总之就是你要想身体就是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构造，通常这样的一个撞击就是有可能。一次伤到很多个组织，
对，那就是他只要能够让一个组织受伤，这个力量应该也有机会让其他伴随附近的结构一起受伤。
对啊，尤其是你想都让那个前十字韧带整个断裂，
对啊，
那个一定是蛮大的伤，
多韧的一个结构，对不对？强度应该是可以支持很强的一个重量。
可是讲内侧膝盖痛，我通常还是会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隐
神经。
对，因为那条神经，它根据之前的研究，就是根据 Stanley Lam， 就是林济西医师他的研究，就是说他我记得好像80%的这个内侧膝盖痛，或者是内侧半月板、内侧副韧带的这些受伤，
对，
这条隐神经都是会发炎的。
对，没错。
所以有时候如果只是为了止痛的话，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个神经阻断或者是神经解套注射。
是，
其实就是很快，就是马上，就是几乎马上啦，就是会让你先不痛。
对
对，但是当然这些肌腱韧带的修复就会再需要一点时间这样子。对，
尤其是那个王医师之前的书上有特别提到很多开过那个关节置换术的
病人，对，小膝盖开过刀的，换过人工关节的，其实很多隐神经也是发炎的。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诊所，很多开完这个膝关节置换的手术，疼痛问题我们还是有办法处理的，我们可以处理到神经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韧带啊、肌腱的问题，
对，
它都是不见得真的是关节内的问题造成的疼痛啦。
对，应该说我们就会整体看啦，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当下很痛的时候，还是要先解决那个疼痛，要不然你会很容易有一些代偿啊，或者是这些痛本身就让你很不舒服。对，然后我必须说隐神经应该是我打最多的神经，就是治疗上最常去治疗的一条神经。对，因为几乎膝盖痛的人都一定会去治疗到那一条。
对，而且它虽然在超音波下蛮容易看到，
很容易看到啦，主要是它又是一个很简单，然后打起来通常病人也不会有
舒适度也 OK，
就打这条神经你不太会有什么不舒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蛮好的，
这个是一个几乎是必要内侧疼痛要去
治疗的一条神经。
没错没错，
隐形的隐哈，
对，
休息一下。反正就是膝盖内侧痛一定会去治疗的一条神经。
好，然后对啊，内侧其实我觉得内侧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这只要是韧带副韧带的问题的话，有时候打一点那个阻断性，只要你不是很确定，你打一点阻断性的注射，其实有时候病人就马上就改善了。就是尤其是只要你真的有看到一些问题，很想去测试，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增生治疗里面，只要里面有加一点。局部麻醉药的话，其实病人打完其实都有会觉得，膝盖突然就变松的感觉。
没错，这蛮重要的啊，这可以做一个叫诊断性注射啊。
对，
你有相关的经验吗？
有啊，就是蛮多之前在一个比较多年纪大的长辈的医院啦，那很多都是长期就是会有告诉你说他有退化性关节的问题，然后他来你跟他介绍这个。增生治疗，他们有些会抱着一个疑惑，因为他们长时间就是在打，比如说
玻尿酸或是类固醇，
对之类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就是想心中的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就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他们觉得 不确定，就是或是觉得，哎、欸，你这医生你真的有找到我的痛点吗？
对，没错。然后有时候内侧的夫人袋就是一个我蛮常用来告诉他们说、嗯，这个其实是你痛的一部分的来源，一个很重要。比如说在超音波引导下，只要把比如说他的那个起始点啊、附着点稍微打一下，嗯，其实病人马上就会觉得说有改善很多。所以当然这样子，病人就会觉得，哎、欸，真的，或许我的这个膝盖的疼痛，或者只要接受这个增生治疗的话。再外加玻尿酸，或许可以让它变得更好，这样、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做这个诊断。
我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病人他来，也是说他内侧膝盖有一个点痛，就大概这附近这样子，然后他就痛到不行，然后他也打过玻尿酸啊、类固醇啊什么的，但是我超音波上面就是有看到一个那个内侧半月板有一个。
小裂缝
有一个他受伤的点，我就跟他讲说，然后我又手压他，就是那一点很痛嘛、嗯。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这点就是有问题啊，所以就打一点那个诊断性注射，就是打一点麻药在那里啦，就是让他确定，让他知道说，哦，就是那里在痛。
对。
那他本来是因为半月板受伤，其实是会有那个膝盖除了痛之外，会有一种卡卡，叫 locking， 好像锁住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请他再做那个动作，嗯，然后他马上就说，哎、欸，完全不痛了，又不卡了，这样子。嗯
对，
所以就效果当下就，而且是完全就不痛，完全他觉得哇，跟正常的一样。
对，
所以当下我就建议他说啊，那你要不要可以直接打 PRP， 就是血小板血浆，然后让他赶快恢复。我有99.5%的信心跟你讲，这样他就会好。因为我跟你讲，真的会有信心，因为这个不但是对医生好，对病人好，对医生也好。因为医生打完之后，哇，你跟他说你我完全不痛了，其实医生自己本身也会很有信心，就会跟你讲说。我这里帮你打 PRP 或是葡萄糖或是什么什么，我有80%-90%以上的信心，你这个会好。
对，
所以诊断性注射在这些治疗里面其实蛮重要的。那后来帮他打了 PRP 之后，他果然就好了。
对，
对啊。
其实有些轻微的半月板的那种伤害啊，它没有到非常的，比如说整个分离或者是很严重的破裂的话，我觉得打像 PRP， 我自己的经验是有几个病人都还蛮好的。
对。
对啊，像我还记得之前，我好像之前有说过一个伯伯，就是一样是一个急性的受伤，然后一来就是在膝盖积水，然后后来做了帮他找出是半月板的问题，然后帮他打了 PRP 之后，他就过了几个礼拜，就不用那种拐杖就可以走来看门诊了。对，
其实很多伤赶快在急性期马上做，其实效果都蛮好的。
对啊，对，我自己是会稍微不会在比如说。刚刚受伤马上打，但是我的确我觉得在一个急性的可能几个一两个礼拜内打，其实效果还不错，这样子。
OK， 我自己是曾经有遇过一个篮球员，他就前十字韧带就是受伤嘛，
对，
就说断裂这样，几乎全断这样子。那我当下当然就是跟他讲说，你这可能还是要开刀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他当下就是已经肿了很大很舒服，所以就把他冲水，
对，
抽水，
对。
抽了，我记得超多的，抽了可能快50cc，就真的超多，而且都是血，就是它是血肿，它是血肿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行，你知道赶快就是赶快做核磁共振，然后可能会需要开刀。然后我超音波看起来是可能断了这样子，对，然后症状也像嘛，就那么多血，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帮他就是除了抽出来之外，我还要帮他做一个叫做 lavage， 就是
冲洗术，
就是帮他用葡萄糖一直冲到那个几乎没有血为止这样子。对，结果他那因为大家就是其实那个什么，以现在的治疗准则来看，其实那个前十字韧带手术不是马上开，他是会需要等一段时间的，
对，
他是会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的。然后他后来他观察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反正那个骨科医师那边后来就决定不开，对，就是好像他没有真的到全断，
对，
好像还有一点藕断丝连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后来因为他核磁共振那个很久之前，我有点。不太确定，然后他后来就没有开，可是他后来就说蛮好的，他就又回到篮球场上去打球了。对，
其实像那个刚刚那个王医师有特别提到，就他有帮他做这个冲洗啊，其实那个血本身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蛮强的发炎、刺激发炎的物质，对不对？
对啊。
所以像很多血友病的病人，他们的那个膝盖都很早就会。退化
损伤掉，
对，耗损会很严重，因为它对软骨细胞其实是有一些伤害性的。
是，
所以像王医师很细心的帮他冲洗，其实我觉得是也可以减低未来他们就是 进展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关节内的这种退化病变的这种机会，我觉得还蛮好的。对啊，其实对啊，我觉得很少像有听到像你医生会特别细心去把它抽，通常把它抽干，抽干就觉得说哦，你赶快去做核磁共振，我已经帮你把里面抽干，那抽干了。但你还有那个王医生有特别
没有，就是想要尽量延长他这个膝关节的使用寿命，让他对啊，人家篮球员要赶快回到球场上。
其实刚刚讲到一个就是就让我想到一个叫做创伤后的那种关节炎。其实像那种十字韧带这种很重要的稳定的构造啊，是半月板，只要受伤的话，其实对于未来的膝盖的那个寿命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会比较容易退化。
对，没错。所以其实假如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值得去赶快把它处理。
应该说以前我们都讲退化性关节炎啊，其实后来有人认为就是退化性关节炎，英文我们是简称 OA 嘛 ，osteoarthritis。然后后来就有些人提出认为应该叫做 OA syndrome， 就是退化性关节是一个症候群。
对，
就是其实是很多这些肌腱韧带损伤，或是你以前的一些反复性的伤害，或者像刚刚梁医师讲的反复的创伤，你可能自己生命中一直有很多的小创伤累积起来，
对，
然后造成它这些关节不稳定，然后就一直磨损磨损磨损，就变得比较早退化了。
对，
对啊。
那刚这边还有没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有的，就是这种前侧的疼痛，蛮多都会把它说是桃折膝啊，或者这种髌骨股骨的这种
髌骨股骨
疼
痛症候群。
对啊，那王医师对于这种症状的治疗的心得，或是觉得它的主轴应该是打针，还是你觉得运动也很重要？
运动当然很重要啊。
对，
你要不要先分享你的？我觉得我后来的处理方式跟早期有一点不一样。
真的？
真的，你先讲你先讲你。
我自己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假如他当下并没有疼痛的问题，因为很多其实他都来的时候都
其实他不是剧痛，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个 Weekend Warrior，
对，
他去跑步干嘛之后回来才不舒服，那他也会讲说我其实之前就有不舒服了，
对，
我只是这一次去爬山回来之后加重了，变得更严重这样子。
那可能来的时候就说又好一点了，
对对对，他来的时候又好一点，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帮他很积极的治疗，或者
对，没错，
或是怎么样。然后这种通常就是比较会发生在比较年轻的人身上，而且这种股骨髌骨疼痛症候群也是比较慢性的。
对
对，
这种病人的话，我假如是以增生治疗的处理的话，我还是会做一个完整的检查，看一下是哪里有受伤。不过我蛮常打的是一些髌骨跟那个就是股骨周围的这些韧带的地方，
是，
就会帮他在那边做一个内侧的补强，或者他假如外侧也有不舒服的话，也会帮他打一点在外侧的部分这样，然后关节内也会帮他铺一点就是糖水，就是顺便进去在关节内也会做一点治疗，
是，
但是我还是会告诉他，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跟一些肌力的不平衡啊，或者是你跑步的姿势啊，或者是这种跟比较是动态的相关，或者是跟肌肉的那个肌力相关，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他去做一些运动训练。
其实，在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的病人身上，那个肌力训练啊，或者是搭配物理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啦。
对，
因为传统的教科书上就会写说，它是外面这条肌肉太紧嘛，然后里面这个肌肉太紧，把它往外带，然后这个肌肉内侧的肌肉太无力，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它往内带，它又是往外带，所以会造成整个膝盖往外跑嘛。
对。
对啊，都会，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叫做髌骨外翻或髌骨外移的这个倾向，这样子。所以传统的，反正教科书上一定都会跟你讲说啊，要放松这条的肌肉，然后强化股四头肌里面的肌肉这样子。等等，然后会做一些运动啊，然后加上物理治疗的整个的训练，其实这症状是会改善。然后我很同意那个刚刚杨医师讲的，其实这个治疗来讲啊，如果说是，因为毕竟来我们诊所的人。还是会，因为我们是自费诊所嘛，所以通常病人会需要想要做一个比较积极的治疗，就是他真的不想要再有这个每次跑完步之后就疼痛，然后或者是会有这个摩擦的声音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所以第一个真的就是会根据他的症状去摸他弯曲或打直膝盖的时候哪里会有声音，然后去帮他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股四头肌的肌腱还有围绕在髌骨旁边的这些韧带去补强，或者是 哪里有比较僵硬的地方去把它打松。
对，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一篇文章，发现它跟后十字韧带还有臀大肌的启动也很有关系，嗯，所以我后来就是还是一样会照我们就是去检查膝盖的标准流程，就是主要其实如果真的时间不够的话，我还是就是只看那四个最大的韧带啦，就是内外侧副韧带，然后前后十字韧带这样，然后看哪一个最不稳。通常最有问题的，真的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后十字韧带，就是在髌骨盆疼痛症候群的病人身上，好像真的是后十字韧带比较容易有问题。然后所以呢，我就会去打后十字韧带，然后再就会去测他的那些股四头肌啊，然后那个臀大肌有没有问题，然后去诱发他的这些肌力。然后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脚踝，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治疗的话，打一次膝盖，如果因为膝盖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的，你内侧、外侧还是哪里痛，其实是蛮
直观的，
就是你这边痛，通常大概就是内侧副韧带了；通常外侧痛，大概就是外侧副韧带，或是哪一条，其实通常是
没有那种很 magical 的那种，
对，比较没有
远端啊，
对对对对，比较不会有这种事情。
对，
可是如果说这么直观的膝盖来讲。打了一次治疗还跟我讲说好像没什么进步，
对，
我就会开始去想是不是脚踝或髋关节造成的。可是我觉得脚踝的几率好像比较高，因为膝盖你可以想它在中间嘛，然后通常这种人通常都是很爱跑步的，很爱走路的，所以他的脚踝去受力，而且脚踝其实又很容易扭到的一个关节。
对，
所以他膝盖夹在中间，就等于是他其实很容易受上下两个关节的影响。
对，
那我这时候就会去看他的这个脚踝的这些稳定性啊，是不是以前扭到过受伤啊，就会变成在一次治疗的时候，我就会连脚踝一起治疗，通常效果就还不错。
这是有运用到增生治疗的那种观念
，biotensegurity， 对啊，生物张力整合结构。
所以说其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不停的在重申，就是一个关节，假如说治疗这个关节，它的效果只有部分的改善，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进步的话，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往上跟往下，
对啊，
去再去探索一下，看有没有一些还没治疗到的地方。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膝关节特别是这样，因为理论上就是我觉得没有道理这么直观的膝关节治疗一两次效果还不好。
对，我觉得膝关节算相对来讲治疗效果都还蛮好的，
通常都蛮好的，通常是效果好的。
对
啊，对
啊，对啊。像刚刚这个讲的后十字韧带是跟前面的髌骨有关系，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假如是那个髌骨韧带的一直在疼痛的话，是跟前十字韧带有时候会有一点关联。
哦，会啊会啊。
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像我假如是一个我之前有遇过那种髌骨韧带，疼痛的病人，一直都没有，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诱发因子，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北北，然后但是他就是那个髌骨上面就是看起来肌腱就是。状态不太好，可他也没有真的受伤，也没有很，因为创作就是很常跳跃的跳跃膝嘛，他也没有类似的运动啊，他就是一个北北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去测试一下，就发现他真的是前十字韧带有一些松弛，就再把他打了几次，他觉得有进步，但还没有到完全好，就再把他多追加治疗的前十字韧带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增生的医师，他就会。有时候会，他的想的东西会稍微比较广泛，
比较全面啊。
对
啊，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也是经验啊，一方面也是很多很多去上课啊，或者是跟大家讨论起来分享的结果。
没错，没错，真正疗法医师就是会想很多。好，好，那记得大家随时有问题就可以提问。好，
有
吗
？OK， 骨盆前倾，足弓塌陷，尤其是在单脚训练时，感受不到臀肌的感受度。
哦。
骨盆前倾，足弓塌陷，尤其在单脚训练时，感受不到臀肌的感受度。
所以 ，OK， 所以这可能是在讲我们刚刚讲那个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的病人，很多臀大肌是没力。因为其实我们整个，我记得我看的那一篇好像是有一个扫描，然后他反正就是发现我们要让那个。后十字韧带还是什么，就是要打直。其实臀大肌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啦。而且你想看，我们常常会膝盖不舒服，常常是在坐到站的时候的这个动作。
对。
那你要想，这个动作其实你最重要的肌肉之一其实是臀大肌，因为臀大肌是把髋关节打直的一个肌肉。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肌肉。然后如果像刚刚说到的骨盆前倾。
就臀大肌会无力。
对啊，你骨盆前倾的时候，你臀大肌基本上是很无力的、
啊。对啊。
然后再来脚，然后再足弓又塌，那这种病人就是足弓，对吧？就是臀大肌基本上就是一定超无力的、
啊。对啊。
所以一定是要去做检测啦。我这里
SFMA 吧。
我们这边如果是以我们诊所来说的话，一定是做 SFMA， 就是看全身上下所有的这些
动力链，
然后这些肌肉关节是哪里卡住，还是说哪里没有办法诱发出来，没有办法启动，然后去找出它真正的原因。但是如果说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的话，可能就是会建议你做那个缩足或叫短足运动嘛，你就是先把你的足弓先稍微练起来，
对，
然后臀大肌的部分比较常见的运动呢，就做桥式把它练起来。那当然你的骨盆前倾后倾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躺在床上自己先做一个动，就是先让它可以
矫正。
对，因为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前倾后倾这件事情重点并不是说怎么样一直前倾或一直后倾，重点是你要它能动。很多人会出问题是因为它卡在前倾或卡在后倾，
维持在同一个，
它维持在那里
状态。
对，正常人应该是你要有可以自由的动的，那你如果一直卡在前倾，那当然就不行。那当然、同时那个臀肌相对应的那个肌肉是核心的肌群嘛，所以核心，对，所以我会猜它如果又足弓塌陷又加上骨盆前倾的话，应该核心大概考好不到哪里去。
对
对，所以大概也会需要一起去训练啦。
对，
好，然后足弓其实那个什么，以前在上那个赤足训练的课程的时候、他们是有教一些运动，就是类似那个我觉得好像在教练界好像 也蛮有名的，就是单脚先做出足弓，先缩足，然后做出那个足弓，然后再类似做好像要起跑的动作、
这个是类似那个 functional， 就是功能性训练，常有一个、有一个教练的训练的那个派别是做这种，
对对对，
动态的，
专门会做这种，对，就是你一边训练，同时训练足弓跟臀大肌，其实 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啦。好，那这个的话其实都会非常的专业，而且最好是有专家物理治疗师或是比较有经验的教练可以看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了，是不是有诱发。那这个部分的话，你的那个膝关节是不是有稳定也很重要，要不然我觉得刚开始的话可以最好前面有个镜子、因为你在做很多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膝盖是一直往内跑或往
外
跑的，就以刚刚的桥式来说，
对，
就是很多人在做桥式的时候，其实膝盖是整个
整个，
对，就整个塌进，整个两个膝盖是一直跑进去的
内八，
对啊，所以那个他做的桥式不是
正确，
不是正确的。
对，
对啊。
刚刚这是陈小华问
，OK，
好。然后 Fred 五问，请问急性期部分，要是等完全消肿，或是只要抽完积水就可以再打针治疗吗？请问急性期部分要等完全消肿，或只要抽完积水就可以打针治疗吗？
打针治疗。
看是打，
你先回答好
了。我是觉得，急性，因为很多人他是，比如说十分钟前受伤的，他就立刻过来。跟我前几天受伤，然后我脚肿起来一直都没有好，我觉得这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啦。
怎么说？
就是假如说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刚刚前几个小时或前几分前半个小时前才刚受伤的话，这时候我会抽完水之后，我还是会让他，比如说我会确定他没有再肿起来，他没有正在一个 active， 就一个正在活动的在出血，然后或者是我可能会需要他，比如照 X 确定没有一些骨头骨折的之类的严重的需要外科立刻介入的问题。
对，
那我自己的做法会是这样，但是我也知道有些比较积极的医师，他会在比较急性的时候 就打一些增生的。我对增生的话，我还是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会先用一些低浓度，然后先让他解除他的疼痛，然后等到之后肿的情况没有再越来越严重，然后我再去做 PRP。
我觉得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增生疗法好了啦，就是说增生疗法它其实是打增生剂到肌腱韧带这些地方，让它重新的发炎，然后修复这样子，让它强化它的力量，然后去稳定这个关节。所以传统的增生疗法来讲是不适合在急性期打的。
对，
但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有很多 modify， 就是调整后的做法，就是刚杨医师提到的低浓度的葡萄糖，然后它是比较不会引起发炎反应的，然后再来，通常低浓度葡萄糖就不会，它的打的对象不是肌腱韧带，通常是拿来打神经，
对，
好，那关节内也可以，那就是说去让它转换它的那个微环境，就是关节里面的那个里面的组织，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血肿的那个 case 一样，就是把它的那个血抽出来，然后换成低浓度的葡萄糖，让它变成环境是跟身体是等张的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急性期，就是会变成打这种更改，就是调整过的增生疗法的打法。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先降低疼痛，还有不要让它肿。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赶快去做该做的检查 X 光啊、核磁共振还是什么的，确定没有太严重的问题。
对，
好，然后没有这个问题之后，如果要做真正的那个增生疗法的话，通常还是会观察一小段时间呢，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传统的增生疗法，你去打高浓度的葡萄糖或者是 PRP 到这些肌腱韧带的修复，通常我自己还是会抓 maybe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啦。
对，
就不会在那么急性期去打这些高浓度的刺激性的东西。
对，嗯，不过假如说真的有些病人他也希望赶快接受之类的，就是一些比较积极治疗的话，
PRP
是不是 PRP 反而是比较好的选择？
是可以，对，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赶快长赶快修复的话，是有一些文献支持可以自己可以
急性期打，
急性期是可以打 PRP。
对，因为一来 PRP 第一个它本来就是你自己血液的制品嘛，所以它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个出血的情况啊稍微好，而且PRP 其实它有一个双重的功能，就它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反应跟发炎，但是另外一部分也可以促进我们组织的修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假如是在急性期，或许 PRP 会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啦。只是有时候你在很急性的时候去跟病人讲这个，他们会有一点迟疑，或者他们会需要再想一下这样子。
对。
这些都是要跟病人先沟通。
先沟通。
先沟通的，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病人在急性期的时候，其实他说不太出来自己到底哪里在痛。他常常会说，比如说脚后面很痛，但其实或者是就整个很不舒服，但其实那都是跟积水，可能那时候一个积水很严重有关系。
对，
有时候你诊断上，假如他不是一个非常超音波可以看得到的病灶的话，有时候你还是需要让他比较镇定一点之后，确定受伤的位置。我觉得会
治疗，就那种太急性的时期，其实你也没办法很确定他疼痛的来源是哪里。
对，可能非常有经验，像王医师可能，或者是他的发炎，他的那个受伤位置非常的清楚，就在超音波看到就是那边的话，那是 OK 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容易，或许他有三个地方受伤，可是你或许在那个当下，能够看出来，就是你就只能针对其，你可以真的诊断出来的地方治疗。
就是像我之前有遇过一个病人，他就是急性，他就是很明确，他就是那个股四头肌的一条肌腱有撕裂伤这样子，然后蛮急性的，就是他大概一两天而已，然后他就是那个点很痛很不舒服，
对，
然后超音波一看就是那个点，有撕裂伤，黑掉一块这样子，黑黑的一块，然后有发炎，开多普勒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发炎的现象。那遇到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通常就会先止痛嘛，就是会在股神经，假设比如说股四头肌它的支配它的神经是股神经，那我们可能就在股神经那边做一点点神经节套注射，加一点点麻药，让它不要那么痛。那因为我已经很明确的看到它的痛的位置是那条股四头肌的肌腱的那一段，因为那一点压就是它痛的位置，然后超音波有发现也符合，然后它症状也符合，然后再加它的肌力，就是它脚像伸直顶我的肌力做一些阻抗的时候就真的痛，所以所有症状都符合的时候，我就跟他建议说，那可以这里可以直接打 PRP，
对，
因为他也真的很想要赶快好这样子，
对，
那这个时候就 OK 就可以打，对。但是像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膝盖，有时候真的哇，这个又血肿又怎么样，一大堆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很确定他疼痛来源是什么了的，或者是有没有骨折，有没有半月板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太直接去做这么积极的治疗。
对，
就会去看状况。
我觉得还是 case by case 啦，
对
而已。我觉得还是要跟你的医师讨论所有的利弊，还有他一些潜在的可能问题，或者他的优点缺点之后，再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共同决定。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陈子怡问：看电影久坐后下楼梯膝盖痛是属于什么问题？看电影久坐后下楼梯，
这个就是很
膝盖痛，
就是有一个征兆就叫 theater sign 啊。
对，
其实 theater sign 就是说你去看电影的，
它 theater sign 又叫做 movie goer sign， 就是
所以你刚才讲了一个完全，
你讲了一个教科书的东西，很棒。
对，其实蛮多病人，他就说坐久站起来突然脚膝盖一阵痛，然后就那个不能。卡住啊
，痛啊，不能动啊，很不舒服。
对，这时候还是会想一些髌骨的问题。
这个就是这个赛就是在讲的，刚刚讲那个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
对啊，这时候你就是医师，假如再去压压髌骨啊，稍微去扭，让他左右动一动，去压他，看会不会痛啊，或是请他收缩股四头肌，看那个髌骨，去让他去刻意摩擦，会不会能够重新引发的疼痛。就可以更加确定是不是髌骨的问题，
就是会压他的这个，哇，露出我的髌骨了，就是会去动一动它，或是压一压它周围，然后去动一动看它的可动性怎么样。哎，我觉得我的髌骨好紧，好像不太能动的感觉，好吧？好，就是会去看它这个髌骨是不是比较外翻，然后哪里，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外侧的这个。髂筋束太紧，然后内侧比较没力啊，然后臀大肌是不是没力啊，然后后十字韧带那些是不是有问题，
对，
大概会往这些方向去检查啦。那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theater sign， 就是标准的那个髌骨股疼痛症候群的症状。
对，这种其实在女生身上也蛮常发生的。
对，女生比较常见啊，因为那个
Q angle，
对，这又是考题了，妇健科专科医师的考题，因为女生的 Q 角度比较大，
对，
所以女生比较常见。
对，
然后 Fred 问：退化性关节炎是否可以重训以及打针同时对症下药呢？
哦，简单的回答当然是可
以
啊，简单的回答当然是可以啊。
对啊，
这个重训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在退化性关节炎来说，最常做的那个什么 study 就是说股四头肌的肌力跟退化性关节炎的关系，
就是你肌力越好，
越不容易疼痛，越不容易有肌，因为那个我记得那好像是日本的 study 吧，就是说。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它的疼痛跟什么有关？
对，
那第一个跟严重度真的有关啦，我觉得真的第四级的它真的会比第一级的人痛这样子。好，然后但是他们发现比这个东西更有关的是什么？
相关性更高，
更高，相关性更高。你以为是分级吗？不是，最有关系的是股四头肌的肌力，就股四头肌的肌力比刚刚讲的那个你是第几级跟你的这个退化的那个就是疼痛相关性更高，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把你的这个股四头肌的肌力练起来，有可能你的退化虽然很严重，但是你没有那么痛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那个练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神奇，就你以为要练到很有力，其实没有。我觉得像我们复健科有时候一些就治疗室里面放到 NK table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股四头的训练，
对，
很多那个退化性关节很痛的阿姨啊，她就是去做那个你觉得轻到不行的那种股四头，
她甚至重量砝码都没有放，就是很轻很轻，
她就做，她就说她觉得有比较不痛。
对啊，对啊，
所以
没错，
我觉得其实这个对那种
蛮厉害，
尤其是越严重退化性，然后你又没有平常完全没有在做任何的肌力训练，我觉得那个改善幅度其实蛮显著的。
对啊，不知道跟肌少症或者是这些有没有关系？我是觉得可能跟那个叫什么动作控制，对，我觉得跟肌肉神经控制可能比较有关系。
因为它那么切重量，其实它也不是真的肌力发展，它可能就是增加了那个动作控制那个脑跟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的连接度。
对，
光是增加这个就可以改善疼痛了。
是啊，是啊。最近我有挂名的一本书，就是在日本医师写的，在讲膝关节的疼痛，然后它里面就有讲那个运动。虽然这个运动我们平常在诊间也都会教病人，就是比如说 膝盖打直，脚底板翘起来，然后去盯住，感觉到你的这个股四头肌是收缩的这样子。
对。
可是我觉得那本书很好的是，他教你又在先 focus 在你的核心。
对。
他说你的核心先 engage， 就是你的核心先有力之后再做这个膝盖打直，脚底板翘起来。嗯。然后他还要你脚趾再抓一下，他把它升级就对了。哦。对对对，那本书里面把它升级成这样，然后。他那个日本的那一位医师，他的经验就是，对于膝关节退化，他觉得是最好的运动这样子。OK， 所以的确，当然，这个我觉得在退化性关节炎的病人身上，这个重量训练，如果当然这是只是一般刚刚讲的都是比较简单的训练啦。那当然，如果是教练要想要帮他做重训的话，或许也可以考虑特别加强。这些肌肉，股四头肌啊，这些比较核心啊，或大肌肉这样子。
对，没错。
然后配合打针嘞，我找一下那本书名。
我觉得当然配合打针的话，所有的再生剂其实都是建议会，再生的治疗其实都是会建议跟运动一起的啦。其实我们的关节在承受压力的时候，它反而会有更多的软骨有更多再生的潜能。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的肌腱韧带在做完治疗之后，都是建议在不痛的状态下去给他一点承受一些压力的，对他的这个肌腱的成长啊，还有他的修复都是有正面的帮助。
那本书叫做《膝盖解痛全图解》，日本膝关节名医怎么样教你什么东西？后面字我看不到了，好，反正就是膝盖解痛全图解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本书我很推荐，是因为它蛮简单，它写的很简单，就是它写给那个民众嘛，然后它是四个日本名医合著的一本书，还蛮好的。
对，
好，然后因为就像刚刚讲嘛，就是因为膝关节是很好拿来做 study 的，所以其实最早增生疗法就有做 study， 就是打在膝盖，然后多点注射，就是包括刚刚讲的这些肌腱韧带，他就多打这样子，嘿，然后就发现对这个膝关节的退化是很有帮助的。
对啊，
那当然你双管齐下当然是更好啊，你一方面有做增生疗法，然后一方面有做这个股四头肌的重量训练，我相信对这个疼痛一定有很大的改善效果。
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对啊，只是说要怎么配合啦，因为我们打完那几天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之后再开始训练，就是可能两边要 tango 这样子。
对，
嗯，
好，想问就是如果常爬山，然后会膝盖痛，要怎么办？就是短期的膝盖痛。
你说爬山的时候会膝盖痛吗？还是说爬完山之后？还是
尤其爬完山？
爬完山之后、，OK，
就是可能还是要确定一下造成疼痛的原因是什么了。因为我觉得爬山痛，就跟你走路走很久开始痛一样。可是山可能它可能对于膝盖的负荷又更大，
因为它就是有上下坡啊。
对啊，
那当然下坡对膝盖的负重会比较大。
它有可能是髌骨啊。
对啊，
它有可能是原本的半月板的问题啊。
对，然后讲后十字韧带
啊，
有可能是他脚踝的问题传上来的、啊，
或者是髂筋束的问题、
啊。髂筋束啊，
就是一开始可能还好，就越来越痛啊，这种摩擦造成的、啊。
哎、欸，我突然后来想到，我觉得外膝痛好像比内膝痛难搞、欸，
很难搞。
我觉得
而且外膝打针要比较小心。
哦，因为那里神
经
比较多，对，那里有一条大神经啊，所以打膝盖外侧的那个医师也会比较怕，对。
内侧的好像结构都蛮标浅的。
内侧就是比较不会有
怎样的差不多看得到，
都就是比较好打，就不会打到什么太重要
的
东西，太恐怖的东西，就对，都很安全就对了。
对
对
对
对, 對, 對，外侧膝盖痛就是你要避开一条大神经，然后再来就是比较难好。
对，
外膝痛真的比较
好。我也这样觉得。
没有啊，我们增生疗法里面有一句话、啊、叫做 lateral pain， lateral knee pain， 什么忘记了叫什么，不是 it's not knee pain 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就是说外膝痛不是膝盖痛。
我也觉得，因为很多是比如说什么 tendon 接到这个腓骨的外面啊，或者有些是神经的压迫啊，其他要考虑的东西就更多的。
因为他那边最大的。因为痛一定还是会跟神经有关嘛，你痛觉毕竟还是要透过神经传到脑嘛，所以那个光是刚刚讲的那个总腓神经先治疗，其实就有改善啦。但是那个改善有可能只是暂时
的，
对。但是我后来是觉得外膝痛真的会跟，但是那个什么，为什么总腓 韧带很容易被压到。比较那个他们物理治疗师的说法就是你的这个腓骨啊，
对，
上面这里往后移，然后下面那里往前
翘，
都会有一个这样翘起来，所以会去压到那个中腓神经。
哦，
所以
王医师常常会打这中间的这个
对，
门，
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外系统，然后就很难搞，治疗很久一直没有办法完全好，但是最近就有比较好了，最近因为上次就有请杨医师帮我打那个外面这里的构造，嗯，就是因为它会这样翘嘛，所以就变成你这里的韧带要治疗，就是你这里的胫骨跟腓骨这个韧带要治疗，然后脚踝那里也要治疗，就会变成两个都要治疗，因为它就是等于是你这两根骨头，你的胫骨在这里比较大根不会动，但是你的那个腓骨就这样子翘，然后它就压到那个神经就很痛。
了解。
对，然后也有可能跟髂筋束
有关系，
跟髋关节角度有关系，因为通常外系痛的人，你去转他的髋关节，你也会发现他内转角度比较小，所以外系痛是比较麻烦。
对，刚回应刚刚那位，
但幸好外系统比较少。
各位观众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假如你只是在爬山，很长时间运动会痛，其实还是对于说它的疼痛来源还是蛮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对于短时间偶尔的疼痛，护具其实也有一点帮助。
哦，当然是。
对，
哦，对，我们今天都没有讲到护具，护具其实在膝盖蛮重要的。
对，可是护具的选择就会跟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痛有关系啊。
是，
因为假如你是髌骨的疼痛，那或许使用像髌骨带之类的东西。那假如是髌骨外翻或者是这种 PF， 就是髌骨股骨疼痛，你可能需要特别是加强这个髌骨的稳定性，把它圈起
来，有一个圈圈的那种，
对，那种甜甜圈的那一种。
Okay。
啊，假如是内侧副韧带问题，你可能需要内侧有个支持的，
就是有一种
铁条，
呼吸它是有这样子铁条这样子
内外侧，对啊，所以你还是叫一般的那种软护膝，就是只是保暖，然后提醒你不要角度太大，给你一点感觉的 feedback。但是，假如你能够更确切知道你的疼痛到底是来自哪个构造的话，护具的选择精准一点，就可以让你在比如说下山的最后30分钟疼痛少一点。
对，或是你下次去爬山的时候，你
就
可以带着，你就可以保护你的膝盖。
对啊。
或是你在治疗，你如果来做增生疗法，你治疗之后用的这个就会让你恢复的更好。
没错。
嗯。
然后假如说你不想用护具，那你可以学贴扎。
贴扎也蛮好。
因为贴扎就是你就是可以用成你想要的形态嘛。那但是这个也是跟诊断有关系。
当然。
不然才会知道怎么贴啊。
对。
对对对。
没错。OK。
Tiffany 问，以前膝盖痛被诊断过髌骨磨损。但是后来10年都没再发生过，请问这是自行修复的吗？被诊断过髌骨磨损，
就看他，要看你的，好，髌骨磨损哈，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词叫做髌骨软化症啊，哦，叫髌骨软化症，然后通常他就会跟刚刚讲的那个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或者是髌骨外翻这几件事情
连接在一起，
就是这几件事情在一个骨科或复健科医生脑海里就是
放在同一个分类，
对，就是对，就是同一区的东西，就是他们通常都是一起作用一起发生的，所以有可能，当然第一个我不知道你当时的严重程度怎么样，还是只是偶发，还是只有那一次，那也有可能你当时真的那个你所谓的那个髌骨的磨损没有到非常的严重，它就自己好了。
对，
但是也有可能它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其实是那个髌骨骨疼痛症候群，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髌骨它没有办法那个 tracking 中文叫什么，就是它，对，就是它的轨迹是不对的，它会跑这样，它会出声音这样子。
对，
也有可能是你做过治疗，还是你自己的努力，还是怎么样？他，你的，就像刚刚讲的，我们把髂筋束放松，股四头肌练起来，其实让他的 tracking， 让他的轨迹是正确的，对，其实你就不会痛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伤可能还在，如果你当时伤比较重的话，但是因为他的轨迹是好的，
对，
所以他不会让你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有可能是你其实你的轨迹是好，可是你当时可能是受到了一个外力的一个伤害过，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跌倒撞击，所以你会有一些髌骨的症状。
哦，
但是因为急性，它有可能自己就慢慢就 慢慢改善。
哦，知道，对，因为其实髌骨也它就在外面啊，所以它其实是蛮容易撞击的、
啊。对、啊，你跌坐、
啊、
或者是有时候
跌到你就摔到你就是到
这里，它就会髌骨就会跟股骨就会很大的、嗯，可能那时候就有点伤受伤。
对，
但是有机会修复，因为越急性的东西理论上它修复越容易嘛。
对，
越慢性的反而是它需要更大的力气去把它矫正回来。
其实，在那个核磁共振上，其实也蛮常看到那个髌骨，对，它是有骨水肿啊，或者是有受伤，有怎么样子。
欸、
但是那个 有可能会自己好，
对，那已经可能很久以前的，因为现在也没办法知道
啊、是。
然后 Fred 问说，请之前听到的也是跟肌小症会有相关联的。
哦，你说退化性关节炎这件事情吗？有可能啊，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肌少症的人可以想见他肌肉都比较没有力气嘛，然后这个哎股四头肌，不过股四头肌不是诊断标准之一嘛，诊断标准是握力、小腿围什么那些，
量了，
是啊是啊，
他在肌少症当中可能。别人可能是十减到七八，他可能是十减到三四，所以他可能对于那个膝盖的冲击可能会更明显吧。我在想，
有可能，对啊，谢谢 Fred 的补充。我觉得，因为肌少症的人，他很多时候是不但肌肉的质量变少，他的
品质，
然后就是刚刚讲的他的。那个神经肌肉控制或者神经肌肉的这个连接也是不好的，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发力，
对，
那就会导致他膝盖特别容易退化或疼痛。
对，
嗯，好，那就感谢今天大家的观看或收听、嗯。那今天也非常特别感谢杨医师，
要膝盖疼痛的话也可以来我们超全能诊所，
对，然后
做个详细检查，
没错。好，然后有需要的话，就是可以找，可以打电话，或是用 LINE 或官网，然后找我们的这个超全人诊所，然后可以预约这个杨医师的门诊。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最后一个，林林刚传刚问，哦，还有就是他说以前比较瘦的时候啊，膝盖容易痛，
哦，
然后变胖一点反而比较不会痛
啊，
有原因可能是。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那个变胖变瘦、啊、大家都觉得好像增加的是脂肪，其实老实说你体重增加也会增加一部分的肌肉的质量啦，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肌肉质量也增加了，
有增加，
所以对于膝盖的疼痛它也会有一些正面的帮助。
我猜他如果说他是比较就是有这方面专业的观众的话，他可能在想说他有读到蛮多资料是有关于减重会对退化性关节炎有帮助嘛、
哦？
对不对？
对。
然后他发现他怎么瘦的时候比较痛，
对。
然后现在变增重了，对啊。可是就像刚刚杨医师讲的，你的这个你的增重，你的质量是好的或不好的，或者是你有没有 keep 住你的这个神经肌肉的这个控制啊？如果说你增重的方式是比较健康的，就是说饮食啊、运动啊，还是有在做，你还是有维持很好的这个。
对，
是有帮助的，或者是刚刚讲的，你那个很瘦，你根本就是瘦到肌少症、
啊，
你这个肌肉控制是很差的。
我刚刚就是在讲的，就是说，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减重对膝盖好，是他可能已经到达一个膝盖的负荷的上限，超过他的上限，他可能是一个超过有一点到过重的程度，或者有一点就是体脂肪太高的那个程度。
对。
但或许你原本的瘦是真的非常非常瘦啊，那你增重之后只是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的状态、
嗯嗯、是，
所以那个不见得对膝盖的压力是会
增
加的吧。
对,
对啊
okay,
对，
是啊，嗯，
好，没了。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讨论蛮棒的，所以真的我觉得，对，我 真心觉得今天讨论蛮好的，蛮多重点其实都讲到的。对啊，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有亲朋好友有这方面膝盖问题，这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我就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是你家的老大人齁，有家里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的长辈，分享给他，让他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让他知道去训练这个股四头肌的重要性，或者是这个重量训练，或者是减重，或者是对，或者是护具的选择，或者是为什么他的膝盖会痛，哦，原来有这么多可能的原因。 好、哦，然后他为什么打这个有效，打那个没效，什么什么的。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得到蛮好的讨论的。
赶快把这些知识学起来，过年就不会一直被问这种。
对你过年就有新的
奖金，
新的这个谈资可以讲。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直播到这边为止。
好，
谢谢大家，拜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